創世記第23課，創世記37-38章。歡迎大家，好榮幸能夠同大家一齊共度今晚呢一個嘅時光。開始前，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你讚美你，你係一位救贖嘅上帝。正如你將創世記37章將約瑟從佢弟兄嘅手中拯救出嚟，並且創世記38章將他瑪加入基督嘅行列一樣。你一個人就能夠救贖我們脫離罪惡，你可以贖回罪惡所毀滅的一切。你是信實的上帝，你信守諾言，你所應許的一切都會成就。你的目標是好的，你的計劃從來不會被推翻，你的方式是正義的。感謝你透過你兒子耶穌基督的最終犧牲，你救贖屬於你的子民，使救贖成為可能。當生活我們面對很多不明確的情況的時候，或者失望的時間，你給我們有希望。求聖靈開我們的心，讓我們能夠明白你的話語。感謝你聽我們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好了，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討論創世記第37和38章。我們會看到上帝是值得信靠的，他會成就他的旨意，他在每一件事上發生的美意。我不知道現在你們身處何地，但是環境，我所在的四周，我看到很多瘋狂的事正在發生，似乎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失控。我看到越來越多的新聞報導一些幾個星期之前我覺得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甚至我連發夢都想不到的。我這段時間我了解到一些新的事物，好像透過互聯網，好像用 Zoom 去做事，透過網上去參加聚會，我亦都學到一些新的術語，好像社交距離、就地避難這些新的名詞。我亦都想起一些我媽媽教我一些陳年往事，好像洗手啊、保持衛生啊，其實這些是很重要。但是隨著全球有成千上萬的人染病致死，我們都被迫面對著自己的恐懼。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要正視我們自己真正的信仰。憑著信心而活的人知道上帝是掌管著起初，亦都掌管著結尾。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回應祂給我們的呼召。而活在恐懼的人，他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所以他們很迫切地想要竭盡自己所能去抓住一些東西，去掌控一些東西，向掌控所有的事情。我們大多數人都活在這兩種的狀態當中，而上帝要在我們裡面作工，幫助我們學會完全去依靠祂。但是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當身邊的一切似乎都失控的時間，依然有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知道上帝依然在掌管，祂值得我們信靠，祂必然會成就祂的美意。目前為止，創世記一直都在講述上帝創造宇宙之後建立了以色列先祖的故事。通過這一切的故事，我們看到信心的榜樣，也都看到人做出錯誤的選擇的例子。第36章跟我們講了有關以掃後代的故事，第37章開始就講雅各的故事，之後又會回去雅各的後代和約瑟的故事，之後創世記第38章是猶太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非常重要。然後接著下來的創世記的重點就是約瑟和以色列人向埃及的故事。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創世記第37和38章。我們會看到有一群人，他們跟我們今天的一樣，局勢似乎已經失控。這個故事中間有人相信上帝，也都有人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掌控這個局面。這個故事變得好醜陋，充滿了爭競、衝突，還有各樣很糟糕的選擇。但是整個故事依然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那就是上帝實現了祂的應許，上帝是值得信賴的，上帝會成就祂的美意。即使我們看不到上帝，但上帝依然會在我們的生活的境況當中搭救我們，成就祂的旨意。今天我們的分段是創世記第37章，在紛爭中上帝依然值得信靠。 以及创世纪第38章，在破碎中上帝依然值得信靠。约瑟的故事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圣经故事，他一生彰显了上帝至高的主权。上帝是值得信靠的，是信实的，是供应我们一切的。上帝为自己的荣耀愿意挽救我们的环境以及很多其他的属性。但是在创世纪第31章，我们看到这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鼓舞人心的。在第1到11节，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冲突当中，上帝依然是值得信靠。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对周遭的环境情况做出回应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冲突。然而这个家庭所处的境况是十分具有挑战性，但是他们自己做出很多不应该的选择，更加增加了这种挑战性。我们来看一看背景，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会看到很多细节的。雅各住在迦南地，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爸爸以撒之前也是在这里生活的。雅各有三个太太，12个仔。雅各特别喜欢其中一个，排行第11的约瑟。他喜欢约瑟多过其他的仔，他非常清楚雅各并没有隐藏自己爱约瑟多过爱其他儿子的事实。故事一开始，约瑟17岁，我们看到他将哥哥的恶行是报告给雅各。正因为这一点，他的哥哥们是很不开心的，他们选择了仇恨，他们选择了恨约瑟，而且他们无意去隐藏这一点，他们都无意去解决自己心里面这种仇恨，他们无意化解这些仇恨，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恨约瑟。圣经讲，他们非常恨约瑟，甚至不会跟约瑟讲和睦的说话，他们心中的仇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自己这种态度所带来的影响。正因为这种态度，他们错失了上帝赐给约瑟的恩赐所带出的祝福和益处。在这个家庭冲突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后来一系列的事件导致约瑟到了埃及去生活。上帝在梦中跟约瑟说话，这一章记载了约瑟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和哥哥一起在田里面收割小麦，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哥哥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当他将这个故事告诉他的哥哥们听的时候，他们更加恨他。第二个梦和第一个梦是好似的，这一次是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一起向约瑟下拜。当他将这个梦告诉他家人听的时候，父亲雅各就责备他说，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们要向你下拜吗？你看，他们从这两个梦当中只是看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约瑟他高举自己，所以哥哥们恨他，他们比之前更加恨约瑟。但在第十节我们看到，即使雅各是责备约瑟，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约瑟的梦。上帝想要通过这两个梦来赐福这个家庭，但是他们做了很多糟糕的选择而错失了祝福。他们原本可以在即将到临的艰难的时间经历平安和保证，并且知道上帝的应许应验他自己的应许。他们原本可以相信上帝会很多很多地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都忽略了。箴言第12章第10节讲，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蔽一切的过错。在跟着下来的12到26节，我们会看到一系列非常真实的事，展示了内心的仇恨是怎样转化成为一个实际的行动。雅各派约瑟去看看他们在外面牧羊的哥哥们现在怎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瑟之前是没有跟他的哥哥们一起去，我们只知道他确实是没有去的，或者哥哥是出去外面要平复一下他们的情绪，即是他们对约瑟那种的恨。但是不理怎样，雅各就派了约瑟去了。约瑟就从希伯伦去到了示剑，因为按照哥哥们说他们应该会在那边，但是他们就不是在示剑，于是约瑟就去了多坛 在那裡就找到他的哥哥們。如果哥哥們出去去平復他們的情緒的時候，這樣他們肯定是沒有好好地平復到。因為當他們遠遠地看到約瑟來的時候，他們商量做什麼？要殺了他。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在第二十節，我們會看到他們想證明約瑟的夢是不會實現的，他們永遠不會向自己的弟弟去下拜。當他們在策劃約瑟要殺害約瑟的時候，他們的大哥老大流便就向弟兄們求情，請求他們放過約瑟一命。所以約瑟來到他們前面的時候，他們就捉住他，剝了他那件彩衣，將他拋去一口孤井裡面，就是所謂的坑當中。之後他們就坐下在那裡吃午飯。我們看到他們背叛了約瑟之後，跟著就回去欺騙雅各。他們的哥哥們不得不向父親隱藏他們的惡行，所以當一對前往埃及的商人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計謀就開始了。經過了一番討論之後，其中一位較為年長的兄弟猶大提議不殺約瑟，而是將他賣給那對的商人。我們不清楚猶大當時為何會說這些說話，亦都不知道老大流便在哪裡。流便一開始為約瑟的性命求情之後，彷彿就消失了。你的哥哥哥哥們他們最後決定讓約瑟去跟這個商人走，同時他們還可以找到一些錢。他們將約瑟買了20舍客勒的銀子，比正常的奴隸價格是便宜了10個舍客勒。所以這個對商人來說是一筆很划算的買賣。當商人帶著約瑟往埃及出發的時候，他的哥哥們就轉身向他們爸爸那裡走去了。我們沒辦法想像約瑟被帶走的時候是什麼感受，可能跟哥哥們拋他進坑裡面的時候感受是一樣的。他的哥哥們背叛了他，約瑟可能會感覺到困惑、沮喪、憤怒、害怕。他與奴隸的身份進入了一個相對，朝著一片未知的土地去前行，從以前最受寵愛的兒子今日淪為了一個奴隸。這種身份上巨大的轉變肯定會是十分的痛苦。在這裡也令我對約瑟是感到很好奇的，你們認為他有沒有問過上帝他在哪裡，或者向上帝發問過，上帝啊，你在那裡做什麼？上帝當然可以回答約瑟提出的這些問題，也可以回答我們這一類的問題。上帝應許要在艱難境況當中向我們彰顯他自己。約瑟在所經歷的每一個處境當中，他都尊榮上帝。這裡讓我看到為我們所有的人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亦都無法想像當約瑟的哥哥們看著相對遠去的時候會有什麼感想。他們可能會覺得如釋重負，可能會覺得他們所恨的人他的弟弟已經徹底消失了。後面他們會得到一些消息，但是他們可能認為自己已經擺脫了這個最大的問題了。這個時候很有意思，因為流便再次出現在這個畫面裡面。他發現他的兄弟們所做這些事之後，非常絕望地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他說，我往哪裡去才好呢？你和我都清楚，答案是他應該轉向上帝。如果他真的停一停，想一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或者他會想到這個答案。但很可惜，他沒有。他沒有去想，相反，他轉向了自己的兄弟們。而他的兄弟們並不是專心仰望上帝行公義的事，他們一心只是想隱藏自己剛剛做過的惡行。他們努力在想怎樣告訴爸爸雅各聽發生了什麼事，又令到他不知道他們自己所做這些惡行呢？他們是這樣做的。首先他們偽造了一些證據，讓雅各以為約瑟已經遇害。他們將雅各給約瑟所做那件袍子用一些血染了上上邊，然後將它交給雅各，意思正是雅各偏心的證據，沾滿了血，當面丟了給雅各。第二，他們問一個欺騙性的問題，當他們將這件染血的袍子交給雅各的時候，就對他說， 这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对于这一点，有两件事是令我很惊讶的。第一，他们被他们自己爸爸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第二，他们没有将约瑟当成自己的兄弟，他们称约瑟是所谓你儿子。这个正正表明了他们对父亲和这个弟弟是多么铁石心肠。第三，他们宁愿让父亲去悲伤，让兄弟受苦，也都不愿意将个事实去讲出来。如果讲实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或者会感到宽慰，他们可能会立刻去营救约瑟，毕竟约瑟可能不会走得太远。但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感受，对于其他人的感受他们根本不在乎。最后他们在欺骗了雅各的时候还假惺惺地安慰雅各，这个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品格。他们兄弟们必定会觉得好像松一口气，他们要认为自己的计划是天衣无缝，因为约瑟走了，他们以后不会再见到约瑟的了。他们的爸爸很悲伤，但是好像也都没有任何的疑心。他们兄弟们以为可以继续过日子，他们确实也都是这样做。然而在第36节提到了一件好美的事，这里的第一个词就显示了正在那里发生的事。这一节的经文开头是同时，这里讲到同时约瑟被卖，换句话说是上帝在背后作工，上帝在动工要挽回这个邪恶卑劣的局面，上帝在动工要挽回约瑟哥哥们的恶行，他上帝将约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好成就上帝的旨意。约瑟被卖给波提佛之后，波提佛是埃及的高官，他为波提佛工作，给约瑟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成长和学习的环境，预备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将要来到的大饥荒，并且为以色列提供土地，让他成为一个民族。这里都清楚表明，即使人的背叛欺骗别人，上帝依然在那里，上帝要挽回的处境，这里也是带出了我们今晚第一个的原则，上帝值得信靠，为了我们的终极益处，即使最黑暗境况，他也会拯救。原则，上帝值得信靠，为了我们的终极益处，即使最黑暗境况，他也会拯救。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持守这种观点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黑暗的时间。2003年，我接到太太打来的电话，说我们两岁大的儿子约书亚的耳是聋了，他刚刚带他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我们是一个很糟糕的父母，我们发现得太迟了，以致约书亚他进入不了听人的世界，亦都进入不了聋人的世界。我们发现得太迟，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很震惊。老实说，我们经历了你能够想象中各样的情绪。我们知道约书亚会跟其他兄弟姊妹是不一样，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他是失聪，完全没有想到。对我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间。我之所以跟你们分享，是因为根据我切身的经历，上帝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变成了好得无比的事。我儿子约书亚的故事很长，以后有机会再会跟大家详细分享。但我要告诉你，上帝在我们好像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由于约书亚失聪，我们决定搬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搬屋我们家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的女儿们她遇到各自的丈夫，我们都结识了一班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同一班朋友参加了所教会的聚会，他们接待我们就好像家人一样。经过人介绍，我加入了 BSF 的查经班。向这里，我和基督的关系亦都不断的成长，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而约书亚，你知不知道，他证明了医生的讲法是错的。他不单止进入了听人的世界， 亦都進入咗聾人嘅世界。而家佢喺大學裏面讀緊機械工程，仲有更多佢喺大學裏面打高爾夫球啦，彈吉他啦。我咁話，我咁去講，你哋如果遇到阿約書亞，我希望有一日你哋能夠遇到佢，你會發現佢好叻，佢能夠讀懂你哋嘅唇語，甚至你哋都唔知道佢嘅耳仔其實係聽唔到。約書亞正喺度提醒，喺度證明上帝嘅良善同埋真理，俾我哋知道，即使生活睇落好似陷入咗最黑暗嘅光景，我哋依然可以信靠上帝。向呢一章嘅结尾，約瑟系咁样，请你谂一谂，向你嘅生活里边，有边方面你觉得系好艰难、难以承受，但系上帝却要求你哋向呢方面去信靠佢。我想鼓励你哋，要竭力进入基督同埋佢嘅话语里边，要保持同基督嘅联系，唔好忘记，忍耐生老练。老年生盼望，呢度有盼望，我哋嘅盼望就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好，而家我哋将约瑟嘅故事按下一个暂停键先。我哋跳到犹太嘅故事，犹大系雅各嘅另一个儿子。喺创世纪38章嘅故事之后，我哋会喺创世纪39章再翻嚟，直到呢个书卷嘅结束，我哋会睇到俾以色列落到埃及嘅计划达到一个嘅高潮。创世纪38章是第二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在破碎中上帝仍然值得信靠，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关于破碎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开心，是令人感到不快。这里发生了一些丑事，有抛弃，有背叛，有欺骗，有各种的闲言碎语、谎言等等。而现在这一切的破碎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进行，这个就是上帝是值得我们信靠的这个的故事。我们会看到上帝是值得信靠，即使我们看不到祂，祂也都一直在那里，藉着我们所做的选择去动工，藉着我们所陷入的处境里面去动工，去持守上帝的应许，成就祂的旨意。犹大屋企的故事开始的时候，跟约瑟被卖为奴的时间差不多。圣经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是因为上帝要祝福犹大，赐给他存留到永远的宝座。实际上在雅各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应许犹大，像必不离犹大。这里记载在创世纪49章8到12节，这个应许在大卫身上得到应验，最终亦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永远的应验。在第一节故事的开头，犹太离开了家，搬去跟他迦南地的朋友一起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但我们确实知道他离开了来自家族的影响，开始受到迦南人希拉的影响。希拉可能是犹太人的朋友，但他并没有被犹大带来正面的影响。在第二到第五节，犹大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很合理，是吗？你住在迦南人里面，成为他们的一员，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他娶了舒亚，从他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叫做以、俄南和士拉。犹大为什么会选择娶亚伯拉罕后裔之外的女子呢？我敢确定，从好细个开始，犹大就应该知道上帝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当犹大细个嘅时候，佢屋企人肯定有嫁过佢。但我哋唔肯定嘅就系点解佢会娶迦南嘅女子为妻。但我哋可以推测，佢可能觉得同迦南人一齐有家嘅感觉，佢都唔觉得娶佢哋嘅女子有啲咩嘅问题。但系犹大唔系迦南人，佢系亚伯拉罕屋家的后裔，是上帝拣选的后裔，上帝不愿意放任犹大离开。当犹大的长子以长大之后，犹大帮他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名叫他玛。我们不肯定他为什么会选择他玛，一个迦南人，但犹大就可能好像他自己去娶太太一样， 为长子娶了个太太。不管犹大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上帝在那个看不见的手正在保守犹大的后裔。他玛将会是那个为保护家族而战的人，即使犹太一点都不在乎这一点。我们回到目前的处境，我们看到以其实是非常之邪恶，圣经只是讲了这些，然后上帝就让他死了。犹大又将他玛给了他的儿子俄拿，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轻死娶寡妇的习俗是当时一个规定，意思就是说为了保存后裔，最近的亲属是要跟已死男丁的遗孀发生性关系，为死去的人生子立后，他所生的儿子在法律上是会被认为已经死去的人的儿子的。但是俄南同样也不敬虔，他非常自私，想让自己后裔承继家族的财产，所以他就不肯跟他玛去生孩子。上帝看到俄南的邪恶之举，就让他死了，就好像他哥哥以一样，这里是记载在第十节。根据轻死娶寡妇的规定，犹太要将他玛给他最小的儿子士男，但是士男年纪尚小，犹太不得不做一个决定。迟些我们会详细看一看这个决定是什么，但是我们先看一看这里的情况。很明显，这个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原因是犹大一再的犯罪，他还将罪传给他的仔，大仔、二仔。我会觉得犹太这个时候还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认为犹大在他的儿子们即将死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向上帝呼求？我估计是没有的。你会不会都身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不知道上帝在哪里？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到底上帝在哪里？我们知道上帝一直都在那里，他一直都在背后看顾着犹大，他也都一直在背后看顾着你。他为犹大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会因为犹大这些不当的行为和他破碎的家庭而受挫。相反，上帝在继续使用犹大的选择，而让他的家庭破碎的选择来感动犹太回到上帝的面前。犹大这个时候还未悔改，所以这个故事还未讲完，我们继续看。在第11-30节，上帝给我们看到，即使他的百姓做了错误的选择，上帝依然是值得信靠，依然会应验他的应许。正如刚刚讲过，犹大需要做一个跟他的儿子，他最后一个还在生的儿子最小仔士拉有关的选择。他有义务让士拉和他玛生一个儿子，这样他所生的仔就可以传宗接代，并且承继犹大家的产业。但是他两个仔以和俄南已经因为跟他玛结婚而且死了，他很担心士拉会不会都有这个遭遇的呢？你认为这个对犹太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你是不是曾经都经历过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个情况？一个是做正确的事，但是结果不确定；二就是做一些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你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你是藉着祷告信靠上帝去做，还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力量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做？在犹大这个情况里面，他是靠自己做的选择。他凭着自己的力量选择了通过他最后一个儿子士拉来保存他的血脉。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随着这个故事的开始，犹大和他玛成了主角，但是上帝才是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他的作为，看不到上帝本人。这个就是事情所发生的情况。好像之前所提到，犹大选择了保住自己的儿子，所以他让他玛走了，并且保证当士拉成年的时候会让士拉去娶他玛。但是他将他玛摆在一边，他玛一直在等待士拉来娶他。 好透過示拉能夠生到一個兒子，但是猶大似乎已經將他忘記了。沒有他瑪在他這裡躲住條路，猶大就會覺得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可以通過示拉來延續自己的血脈。然而那位看不見的上帝，那位應許賜給亞伯拉罕永遠國度的上帝，那位揀選猶大的後裔來應驗這個應許的上帝，並沒有忘記。他沒有忘記猶大，亦都沒有忘記他瑪，這個迦南的女人亦都要做出選擇。他瑪一是選擇放棄，還是選擇做正確的事而戰？上帝在人看不到的情況之下，讓猶大選擇了他瑪。他瑪是個鬥士，他在努力做正確的事，上帝亦都將他擺在正確的位置上，來保守猶大的後裔。因此在他瑪等待的過程裏面，我們沒有看到他瑪為自己感到難過或者抱怨，相反他一班的朋友，他身邊有一班幫助他的人。第十三節那裡說，有人告訴他瑪猶大的計劃，當他意識到猶大不會讓他讓示拉去娶自己為他生兒子的時候，他瑪就採取行動。他認識猶大和希拉，他了解當時的處境，那裡都有一些牧羊文化，當時正值一年當中剪羊毛的時間，所以他瑪想出一個計劃，要從猶大家裏面生一個兒子。之後他實踐了這個計劃，並且做得天衣無縫。首先他瑪決定偽裝自己，不被猶太認出來，他選擇一個對的地點，就是去亭拿的路上，猶大將會經過那裡，他瑪就在啱的時間在路邊那裡。他瑪將自己看來好像一個廟妓，在剪羊毛的時候，這個季節猶大會跟朋友一起，心情應該是很好，所以他瑪知道這個是最好的時間和最好的地點。當猶大想要付錢他瑪的時候，他瑪選擇了正確的付款方式。猶大想給他瑪一隻山羊，一隻山羊在當時的價值是非常之貴的，但是那個不是他瑪想要，他瑪想要的是其他的東西。他想要證據，能夠證明猶大就是他孩子的父親的證據，所以他瑪要了猶大的印和像。這個就好像今天我們說的身份證一樣，這個是猶大的身份證，就好像今天的駕駛執照或者護照，這些可以證明猶大的身份，讓他沒有任何否認的餘地。計劃完成了之後，他瑪重新做回個寡婦，他的計劃生效了。因為猶大想給這位廟妓付錢的時候找不到他，他再找不到他，但是猶大於是猶大沒有放在他心裡面，也都沒有任何的懷疑。而這個故事裡面，儘管上帝沒有顯現，我們依然看到他的作為，因為他藉著猶太給他瑪有個孩子，是個兒子，還是雙胞胎。他瑪成功了，他得到應該是屬於他的東西，即是出自猶大家的兒子，他們將會承繼猶大的產業。上帝使用他瑪的選擇為猶大存留了血脈，他瑪被認為是以色列歷史上的女英雄，因為他看到更大的前景，而猶大當時是沒有看到的。猶大想要的只是城，他瑪想要的是應該是你屬於他的東西，這個就是一個兒子。他瑪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爭取在以色列當中做母親的權利，沒錯，他的行為確實是有欺騙的成分，但是他非常勇敢。聖經在路德記第四章和馬太福音第一章裡面都稱讚了他。上帝保留了猶大的後裔，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那些並不是上帝全部的作為。上帝在這裡作工，要將猶大帶到他的身邊，但是猶大當時完全不知道上帝的作為，猶大看不到，因為他跟我們一樣，心思意念都放在自己身上。我們從故事的後面，他甚至和他的反應當中，我們會看到這一點。猶大大過關心自己的外在， 太过在乎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他发现他玛怀孕的时候，犹大甚至命令他将他玛烧死。虽然犹大回避了他玛这么多年，但是当他知道他玛怀孕之后，还是公开做出了反应，没有丝毫的恩慈，也都没有任何的怜悯，也都没有去调查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玛和犹大不同，他玛采取较为私密的做法，他私底下打发人去见犹大，将证据带给犹大，俾佢见到他玛嘅怀孕系同犹大系有直接嘅关系。响呢次对峙当中，有啲好美好嘅事发生咗，因为呢个对犹大嚟讲系一个决定性嘅时刻。佢有两个选择，一系就抵赖，一系就选择坦白。今次犹大选择咗坦白，因为佢意识到之前自己嘅选择系错误嘅，而他玛嘅选择系更加好。当犹太宣布他玛比他更有义的时候，犹太意识到自己对他玛的不公平，忽视了自己的责任，没有为家族最大的利益而做事。犹太的故事都是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救赎的工作。救赎这个词原本是古代东方世界买卖奴隶所使用的一个经济术语。在这里，这个词被用来描述耶稣怎样在罪的市场上面用他的宝血付出了赎价，将我们每一个买了回来。他所指的是获得所有权而进行的一种交易，而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交易。我们的罪让我们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伟大的爱，上帝迫切想同我哋建立关系，所以佢差派嘅爱子耶稣嚟到当中偿还我哋嘅罪债，将我哋救赎出嚟。呢、这个就系救赎。犹大嘅选择系好自私嘅，佢将佢自己同埋整个家族都置于危险里边。但系上帝冇放弃佢，相反，上帝藉住犹大嘅选择，让佢嚟到一个决定性嘅时刻，让犹大意识到自己到底做咗啲乜嘢。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做了什么，从而改变他的心。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工作正在犹大的生命中有影响。犹大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罪无法定义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被改变的人持续向前迈进。犹大和他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关系，犹大成为了一个坚强有同情心的领袖。他在父亲晚年的时候也都关心父亲的感受。在创世纪后面的内容里面，犹大甚至主动替代自己的兄弟，在这些环境的反应都表明他内心已经是改变。好感恩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我想问你，是不是因为痛苦的过去而挣扎？你是不是做过一些事情让你或者你所爱的人遭受到痛苦？是什么的信念让你一直被你的过去所捆绑？我这样问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上帝应许说，凡是他赎回的人都可以得到盼望，都会有未来。耶稣背负了我们过去的罪债和罪疚，好叫我们今天得到自由，完全为他而活。你知道有哪个你身边的人需要救赎的盼望吗？他们是哪位？上帝想你对他们说些什么？如果可以，为什么你不打个电话给他？你不跟他联络呢？在第38章的最后三节，我们看到他玛的两个仔出世的故事。这个故事令我们联想到以撒和雅各。当雅各夺走了以扫的长子名分，我们都看到法勒斯抢着做头生的。他的出生标志着他玛为了继承人奋斗的结束，而这个继承人也都将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上帝挽回了犹大的行为，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二个原则就是上帝值得信靠，为使我们得益，他会挽回我们的破碎。原则：上帝值得信靠。 为使我们得益，他会挽回我们的破碎。之前我提过，我们的家庭医生比外面提出我之前提出的结论，我人生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都会偏离了耶稣，自己去做选择。很多时候这个选择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痛苦，让我们陷入了艰难的光景里面。但是好美的事，上帝藉着这个光景给我们看到祂是信实的。上帝也藉着这个光景让我们越来越似耶稣。我们在生活里面都做过选择，希望你的选择是经过祷告符合上帝的旨意。然而如果你和我，你好像我一样都做过一些不是太好的选择，我想鼓励你记住一些事。我想请你记住上帝几咁爱你，祂甚至差遣祂独生儿子来到。所以当你做一些糟糕或者错误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被宽恕，上帝很爱你，祂藉着你做出的选择让你和祂更加亲近，并且塑造你的品格，就好像祂对犹大所做的事一样。祂是很爱你，祂给了一张蓝图，让你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理各样的失败。这张蓝图就是悔改，祈求上帝的宽恕，做出改变，做出补偿。对犹太来讲，一切都不是太迟；对你们来讲，一切都不是太迟；对我来讲，亦都一样。上帝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改变犹大的内心，上帝非常有耐性。这个算不算失控？我认为不是。当我们眼光偏离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好像失控一样。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失控，一次都不会。祂是值得我们信靠，祂每一天都在成就祂美好的救赎的目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就好像创世纪38章的犹大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允许恐惧去决定我们的决定。主啊，请原谅我们的自私和想操控万事的心。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知道我们不爱其他人的地方，让我们放下仇恨，让我们教会 BSF 里面成为那些受到逼迫或者一些受到苦楚人的避难所，教导我好像犹大一样谦虚承认自己的错误，让我们学习去转眼仰望耶稣，去谦卑跟随你。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